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从十架到宝座，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仍然思想耶稣基督，尤其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做的功效。有一节经文很宝贵，那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上下文呢是讲到淫乱，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色情泛滥的那种行为的时候呢，他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在当时啊，非常淫乱，社会道德很容易败落的，以消费主义，以商业享乐，甚至淫乱色情泛滥的哥林多城来说呢，也有人信主，而那些信主的人呢也有一个见证，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保罗写信告诉他们说，他们当中有人也是那样，在淫乱的罪恶当中，在放纵的情欲当中，可是呢如今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借着神的灵洗净了。洗净是指属灵的生命的干净。今天我跟你思想十字架与清洁，也就是干净，干净。我有很痛苦的一个经验，但是不知道在广播里跟你讲了以后呢，听众朋友你会不会痛苦。当然我的心呢不是让你也感染我的这个痛苦。你有没有从外国人口里头听到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看法，而且是负面的，是不好的。下面呢是香港很著名的一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在最近所写的一本书里面的一段文字，我读给你听。他说他在这本书介绍一个人，那他讲这个人，这是不是中国人啊，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虽然屡次被教会邀请做有关中国宣教的报告，而且有的时候被误以为是中国人，总是对中国人没有好感，就是做报告的这位亚洲的人，他对中国人没有好感。他屡次批评中国人误会和粗鲁。他乘船来美国时受不了大舱里华工的肮脏气味。华工就是当年呢在十九世纪末从我们国家到美国去打工的同胞。他乘船来美国时受不了大舱里华工的肮脏气味，乘船离开美国时也还是一样受不了华人船舱里的脏和臭。这本书的名字叫《边缘与之间》。可是呢就在这一段呢，这本书的五十八页有一个附注，因为作者是历史教授嘛，梁元生教授，他有个附注啊，他加上一句，1893年10月16日船上日记，就是当时认为中国人很脏的这位主角呢，日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请你留心听啊，听了以后你跟我心里面都会非常痛苦的。他们简直像一群肮脏的猪，多过像一群人。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我想我也不要再重复了，不过意思是很简单，内容却是非常痛苦的。那这是谁呢？这是韩国著名的教会领袖银志浩先生对当时中国人的描写。银先生呢，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在中国最好的学校留学，而且在美国留学。他是当年上海中西书院院长林乐之的得意门生。那我自己听过外国人我是说韩国人，西方人也有，但是韩国人的印象比较深刻，直接讲中国人很脏，唐人街很脏的笑话。我听过以后一生不会忘记。我是很欣赏韩国教会、韩国文化，我也很欣赏外国人很多优点的。可是啊，这件事情也让我知道，说中国人比猪还脏的痛苦，原来是有文字记载的。我们自己做一个反省的，现在不是讲伤了我们民族感情而要冲动生气，绝对不是这件事情。反而是听众朋友，你跟我冷静的在受难节期间思想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要想一个跟我们现实有关的问题。我们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我们的百姓在清朝的时候为什么被戏谑为肮脏？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大城市之外进步了多少？有没有改善？下面的两个问题是：物质金钱的贫穷是肮脏的真正原因吗？第二个问题，还是精神的贫穷导致我们的外表仍然是肮脏的？重复，物质的贫穷是肮脏的原因吗？还是我们的精神，刚才没有说的，现在补充上去，心灵的贫穷导致今天看到外国人，或者是历史资料里面1893年10月16号的一位外国有文化，在很多国家留过学的一个人，日记里面说，他们简直像一群肮脏的猪，多过像一群人呢。那是100多年前的事情，100多年后的今天，听众朋友，你是信仰耶稣基督的，我们问这个问题：误会跟肮脏。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以弗所书4章19节。根据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章19节，保罗所讲的是，人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是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误会。今天晚上你在城市里面的酒吧附近，你在那个电脑网吧附近，你看人们有没有放纵私欲，有没有种种误会的行为。我打开报纸，这是香港的报纸，香港才700万人口，很有文化、很有法治的报纸。但是呢，其中很大很大字的一个标题说，14岁未婚妈妈网上塞大肚像，这是广东话，也就是把自己怀孕的大肚子的照片上网了。是14岁没有结婚的妈妈，18岁以下怀孕本身是 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污点，是见不得人的。当然孩子是没有错，新的生命，新的胎儿，我们永远祝福他，但是做妈妈的做错了。可是整个的新闻里面讲到，担心青少年人对性的观念，对性的道德已经没有健康的价值，价值观模糊了。误会是什么？另外一份报纸，在香港的火车站，中学的学生，一男一女，在大庭广众面前做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亲密的或者我们说放纵情欲的行为，被人拍下来放到网上，而这是犯法的。在香港呢，如果向16岁以下的少女、少男、少女做了放纵情欲的行为，就是手牵手而超过一般朋友的那种行为的话，在香港是犯法的。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误会。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社会里面的误会肮脏是否存在。可是今天你跟我是基督徒，是信仰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新约圣经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误会，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4:7，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的人生目的是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可是这样的圣洁高尚的品德不是自然产生的，是要经过操练的。好像军人打仗啊，能够在战场得胜，是经过真的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操练、不断的纪律，才能够打胜仗的。所以认识主以后，我们在生活里面的除误会、除掉肮脏的操练，是昨天、今天、明天，听众朋友，你跟我或者我们大家一起要努力的。那么新约圣经给我们什么提示呢？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他就重复了好多次，哥罗西书也讲，我们留意新约圣经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误会，也就是肮脏的人肮脏的情况。他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误会的言语包括淫乱的言语、骂人的话，很多骂人的话是讲到放纵情欲的，跟性有关系的。所以5:3就说，至于淫乱并一切误会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5:5，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又讲着误会，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那么同样的信息呢，你知道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在很多方面是重复的。哥罗西书3章他又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他这个致死的意思呢，是在精神灵命的操练上的致死。他说像什么呢？淫乱、误会、邪情、恶欲和贪婪。3:8又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恶毒也可以翻译成阴毒、毁谤，还有口中误会的言语。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没有讲口中误会的言语，我们都会有的。背后骂某一个人，背后那种阴毒的思想，这一切的误会是信了主以后要操练把它弃绝的，要弃绝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厌恶肮脏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自己的家，尤其是吃饭的地方，有垃圾堆在那里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尤其是夏天，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这样，因为蚊子、苍蝇、老鼠会出现。 同样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不能够有一乱、误会、邪情、愤怒积攒在那里。人为什么有邪恶的行动？为什么有暴力的行动？为什么有暴力的语言？因为我们的心中有垃圾。我学赶鬼的时候，祷告赶鬼的时候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真的是花了1000块钱美金或者超过这个多的这个学费还有生活费，学的时候有一句重要的话，他说有垃圾的地方就有老鼠。同样的，我们人的心里面有垃圾，就容易招引污鬼跟邪灵。将心灵里面的污秽应该清除，弃绝污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积极的追求，追求什么呢？清洁，干干净净。早上起来我们洗脸，这是很自然的。早上起来把家清扫一下，这是很自然的。同样的，早上起来我们追求清洁，阅读圣经的话语，求圣灵的光照，求耶稣基督的灵洗净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也就是这节嘛，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我们需要追求清洁。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提摩太前书啊多次强调清洁。我介绍给你，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心、信心生出来的。1章5节，然后来到提摩太前书3章9节，他又用类似的话丰富了一点，他说要存清洁的良心。1章5节是清洁的心，3章9节是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听众朋友啊，原来真正的爱能够培育真爱的那个土壤啊，是我们清洁的良心。谁能够使我们的良心清洁呢？十字架的能力。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什么呢？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清洁剂，最好的肥皂，我们北方说最好的遗子，能够洗净我们良心的一切误会，认罪悔改，这是十字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除了真爱的培育土壤之外呢，还要立志。今天是我们立志的时间，过去几堂我们已经思想了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语言，我们要立志。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4章12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4样之外呢，第5样原来是清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其实啊，这个清洁可以翻译成贞洁，英文是纯洁、贞洁。那么在哪里最容易犯上误会呢？原来就是男和女、女和男的异性关系上，色情的放纵上。所以就在提摩太前书5章2节，我们再一次，也就是今天第4次看到清洁这两个字了。保罗写信给他的年轻传道人接班人，他属灵的儿子，5章2节他这样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听众朋友，我问你一个圣经问题，现在我们查一查经，查经前面呢，1章5节、3章9节、4章12节都是讲清洁，但是5章2节是讲什么呢？有什么不同啊？重复的中文，清清洁洁。他为什么没有翻译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洁，而翻译成总要清清洁洁呢？前面都是清洁嘛，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在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但是现在是总要清清洁洁，是为了文学上的翻译美丽而这样吗？不是。你稍微查一查，稍微留意其他的翻译，你就知道了。我们看一下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劝年老的妇人好像劝母亲，存着纯洁的心。 劝青年女子好像劝姐妹纯洁的心，但是他没有完全翻译出来。如果你看吕振中的译本，在网上可以找到吕振中的译本，它是更贴近圣经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它是这样翻译：用十二分的清洁劝年轻妇女像姐妹。十二分的清洁很有意思。所以咱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是一个强调清清洁洁，男与女。你提摩太你是男的传道人，不是说你是传道人你就可以随便，更要小心，对不对？要圣洁，不要犯罪。再看一看英文圣经，现在讲的是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新国际本来所谓的 NIV 它翻译成以绝对的清洁 with absolute purity， absolute 绝对的清洁。同样的意思在其他的英文译本呢，就是以所有的以全部的清洁来跟年轻的妇女相处。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人多吗？20个人聚会啊，50个人聚会啊，总是有很多是妇女，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教会妇女还多。祷告我们绝对不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祷告，我们绝对不这样，至少要3个人，而且房间门一定是开着的，茶经也好谈事情也好，门一定要开着，灯一定要打开，窗一定要打开。当然冬天呢，你是这个室内的门你是打开着的。建造新的教堂，现在很多地方建造新的教堂，对，建造新的教堂呢，门一定是要有玻璃窗，透明的玻璃窗。而且传道人长老你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单独的跟姊妹去吃饭去探访，最好是3个人或者5个人，对不对？你这样给你的家庭建立榜样，给弟兄姐妹建立榜样，而在清洁上没有污染。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还有一次讲到清洁，5章22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要保守自己清洁。那像我们结了婚的夫妇，我们跟其他人有事情啊，或者是尤其是吃饭，常常吃饭谈事情的时候呢，最好是夫妻2个人。为什么这么多的婚外情？为什么这么多的离婚？以致我们的青少年下一代失去了爱的成长，生活更加自我。在这色情泛滥的时代，我们要怎么样使下一代能够幸福呢？我们要过清洁的生活。那么怎么样能够有真正的清洁，心灵的清洁呢？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好多年前在美国加州短暂的进修假期读书假期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买书，我跟我爱人周素琴周师母去一个大的一个旧的书店买书，他看一些书，我看，我们走走我们就分开了，他在那个角落，我在另外一个角落。我是看宗教栏，看宗教的书啊，有基督教的，有天主教的。那么有一本书呢叫认罪，我就拿起来看，英文书。但是我一看呢，原来是天主教的告解。你知道天主教呢有这个人来到神父啊面前呢，就是在一个这个教堂的房间里面认罪，那么神父呢会为他说为他代祷。告解的内容即认罪即，但是我看那个内容呢，很多是跟婚外情有关系的，跟性犯罪有关系的描写。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书，但是我看的时候呢，我思想开始混乱，因为他的描写呢是关于色情犯罪过的，然后向着圣职人员道歉。这本书很好奇，没有看过这一类的书，我当时就是要 买这样的书呢，还是不买这样书？这个书在书架的最下面，我是蹲在那里看的，心里面混乱又挣扎，很好奇，很想看，但是又发觉呢，看了这本书，它虽然是宗教性的，但是好像又不是查经之类的书，我可能会有软弱。一段挣扎以后，我把书放回书架，然后呢，从那个蹲的那个状态站起来的时候，我站起来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在整个地球之外升了起来，有一种得胜了的喜乐，得胜了的荣耀。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得胜，感谢主有十字架的宝血，然而我们每一天都要立志过清洁的生活，免得垃圾在我们的心灵堆积久了，老鼠就出现，你的人生就变成有太多的痛苦跟眼泪，而不能够有真正的欢笑了。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因为使你跟我能够脱离罪过。愿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他十字架的大能临到你。谢谢你收听，再会。